欢迎大家收听第41期的胖胖三人行，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荔枝 FM 或者喜马拉雅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并收听。然后呢这个主播们的公共社交媒体账号那个就算了吧，对，定不定义就这样吧。
要口播一遍啊，
对，因为王端端老师的可能已经有大半年没更新了、我
以前你的也好不了多少好吗？
对，所以我现在也不说了嘛，我也有几个月没更新了，就是因为最近沉迷在这个 PS4 的世界里，基本上就不怎么再更新了。对，然后彬彬、对，彬彬老师自从当上了 CEO， 走上人生巅峰之后，他的那个知乎基本上也就弃了，
不是弃了，就实在没空写。
但是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请来的这个妹子的这个，这个号，这个今天我们请来了艾格吃饱了旗下的，
你要不还是让独老师自己介绍好吗？
对，直播过的人，
那个大家好啊，好，大家好啊，那个我是梅师干研究院的研究员，然后梅师干研究院是什么神秘的组织呢？它是那个艾格吃饱了那个文丹老师指导的一个小小的编辑部，然后我们之前
就是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组织，
对，
就一堆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对。
是，然后为什么他们今天找我来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写过一篇就是特别没事干的文章，就是去研究了一下便利店的美食，然后本身也是一个便利店美食爱好者。
你错了吧，我们找你来的目的是你们公司唯一一个吃播过的人。
真的吗？啊，我以为你们是看中我
的
专业程度
的。
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是找了一个会喊麦的人，还指望
对会喊麦的会开车的。
对啊，我们能赚点那个什么粉丝。所以那个你们看一下小赌老师的那个 ID 啊，就叫小赌车车车，就是赌车的那个赌车。堵车老师是一个老司机啊，
这么贫呢、
啊？
怎么？
堵车老师是一个老司机，
对，
能不能贡献一些有营养、有价值的内容？
因为会把你们的车给堵住，不一定开得起来，
不一定会开。你看，小老师果然是这个直播过的人，说话就是有底气，
对，
底气十足。
不是啊，那个杜老师，小杜老师呢，作为我司的重要员工啊，他是没事干研究院的，
主要是重是吧？
001号研究员，
特别重。
你有两个小组啊，
小组老师那么小只，
这个
对。
他作为001号研究员呢，当时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杜老师是我见过的对便利店最了解的人，我严重的怀疑。哦，吃，当然这是他第二个技能。
对，
就是我严重怀疑，
对便利店了解
的靠山。
对，因为随处可见都想去买一点来吃。
就是杜老师对于三大便利店系统，这个哪家上了什么新产品，有什么新的促销活动优惠，各种我觉得要比他们店员还要熟悉。
那个小杜老师报一下坐标。
我是在上海。
上海，然后哪个区啊？
哪个区？常住普陀区，工作在徐汇区。
所以不同区的，就是比如说是同一个品牌旗下的便利店，在不同的区，它的内容会不一样吗？
全家最多，然后不同内容，上海基本上都是统一的，然后有些门店可能没有那么全，因为它可能大小的关系。像
理论上
对，
你说
像有些店那个全家的话，就不是每家每个全家都有那个咖啡啊什么，就是有一些部分他会拿走。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中就提到了某些食物或者是就是之类的东西，就是某些产品的话，那基本上日本的上海的
日本都来了，
日本的各家同品牌旗下的店应该都能找得到，对吧？就不存在说只限于你附近的那几家店。
不会，便利店基本上就是那些标品的话，还是都差不多的。对，
那你这个逛便利店的频次大概是多少？
天天呢？ 对啊，
每天三次。对，
我几乎可以一天，就是早上去全家，午餐去罗森，下午茶去 Seven Eleven， 然后夜宵再定不定点去个什么地方。
就是
怎么办到？
所以你是一个不使用外卖系统的人吗？
对啊，外卖那么发达，为什么要去便利店那么辛苦呢？
可是你每次回家的时候，便利店就在旁边啊。然后，而且现在尤其是这种春天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就外面去，你总是要去走走的呀。然后外卖的话，
你这个点对于。除了这个，对于这三个我们三个人来讲呢，就一点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你
不，没我，主要就说您别打。
哎
哦，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你点个外卖，它可能半个小时才到，但你全家就在下面啊，那个便利店就在那个旁边啊，你走一走路就十分钟就买回来吃了。
对啊，可是以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你走过去十分钟，回来十分钟。挑买排队至少得一刻钟，
便利店哪有排队？
你们那不用排队的吗？我
对
北京那边中午，
杜老师，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咱一会儿可以展开讲一讲。这个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便利店呀、是不太一样的，
深圳也排队啊，
是不太一样的。
真的吗？
对，
上海要就你买东西可能很快，但你排队要可能排个十分钟是很常见。
因为上海的便利店。它更多的跟日本很接近，它更多的开在这个生活区，哎，这个
对
住宅区啊这种地方。北京的便利店呢，比较集中的地方全是办公区。
就北方可能还在沿用着这个生活区附近以小卖部为
对
为基础服务单元的这种模式。
不是便利店不是小卖部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你可以错峰出行，你知道吗？
就
是为了吃便利店已经到了这种上限。
哎，你不要冰冰，你不要瞧不起便利店哦。董老师，你看啊，首先来讲这个比较常见的比较大的就是这三家嘛，就是全家、罗森、711。当然我们主要以上海为例，因为上海确实是国内大概便利店最发达的这个城市。北京啊，比起北京、深圳、广州啊什么的，据我所知应该都还是发达一些。但是这几个城市其实也差不多。就这三大便利店来讲，我跟你讲，这个我敢打赌小组老师都能说出，就是你们俩一定会表示说，便利店怎么可能还卖这种东西的？这种
那你说两个吧，那你说两个，
你说吧。
你对小董老师，你随便说几个震他们一下。
哎，罗森可以扭蛋，然后
深圳也有啊，扭蛋，不要这样好不好？
让我想想看。哎呦，王总，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说不出来，压力
大。那你们不要有压力，那你酝酿一下，就是，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为什么做这一期，包括我们当时为什么做那个选题写那个稿子，就是大家会觉得呢，便利店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很快速的，像快餐一样的，没别的可吃或者没有时间去餐厅或者说坐下来吃饭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事实上
也是
这
么回事，
难道不是
在日本的这个便利店系统已经非常非常，
不能跟日本比吗？
对，
不，
咱们展回国内的吧。
对，国内的便利店，尤其上海的便利店，
咱们这
幸福
六两
便利店好太多了。是，
哎，我还真没进过上海便利店的，没什么概念。
上海
的便利店，
您接着讲
啊。王总，你讲
说什么？
老板先说，老板你先说。
不要，就是上海的便利店，你像罗森啊什么的，711，我进去的感觉跟日本便利店是完全一样的。
是吗？
这里面对，就是你肯定，你说在里面，你说你吃这个，你说你想来个炒菜，那肯定是它可能也有，但那肯定是比不了餐厅的，就不是便利店的强项，也不是便利店的业态。但是便利店第一能提供这个相对品质和便利性这个都比较不错的早餐，这是你在一般情况之下很难获取的。无论你是自己在家做，还是说你也不可能天天，你就是在深圳你也不能天天吃早茶去吧，对不对？
我天天自己在家做呀。
啊，对你，你属于
深圳，
像你，像
你
这么闲，人生人生这么没有目标，对吧？
啊、
除了通过做做早饭，这个找找找找人生目标人也不多。
我觉得你在影射其他人，你不能这样。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你在影射什么人？
就是，当然，像雨前老师呢。这个每天坚持做早饭呢，当然是好事情，对吧？我们肯定是鼓励
的。啊，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对啊，但是雨前老师的早饭，如果你没有每天注意的话，他也有经常很对付的时候。他的早餐照片上就写着三个字：不想做，对吧？也有啊，经常就经常就一看那就是图省事儿做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
我第一我每天看他发的早餐图，然后就觉得啊，好对称。
对，就他主要的点都在摆盘上。
对对。
那么便利店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不是一个这个资深的便利店消费者，但是呢，
嗯、
我对便利店仅有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其实是早饭来，因为你大部分时间上班的话，大家、
嗯。
都是卡着时间上班、
嗯、
你谁也不会说我提前十五分钟到公司就为了吃一早饭、嗯、我觉得好像很少人会专门这么去做、
嗯、
所以呢大家都是顺手、
嗯、
有什么买什么这个以前在北京时候呢最常见的大概就是鸡蛋灌饼这一类这个非常之、
嗯、
非常之不健康和不好吃的食物有好吃的鸡蛋灌饼但是大部分地儿都挺难吃的特别油对吧用的油也不好、
嗯
吃完了，你基本上身上就一身那个油，
鸡蛋灌饼味儿，对，
蛋灌饼味儿，对吧？
嗯。
那么这点上，我觉得便利店就很好。便利店，你说大部分便利店都会有这种日式饭团儿，
但可是便利店没有鸡蛋灌饼啊。
啊，全
抬杠是吧？啊，分贝抬杠是不是？
没有油条啊，也没有豆浆啊。
对。
哎，这个好像我听说有的便利店是有油条的。
有。
哎，有油条吗？我反正是特别喜欢那个全家的现磨的豆浆，因为它、
啊、
对，就是那个是早上就是非常感觉有幸福感的热豆浆。
你确定是现磨的吗？不是拿那个黄豆粉冲的吗？
嗯，不，现磨的，因为我很早就是有时候会很早去买，然后就会看见那个店员就拿出一包黄豆，就是泡好的黄豆，
啊、
然后把那个倒进那个。搅拌那个打磨机先磨、
啊、
然后再倒进去烧这样子的
那个便利店里会有比如说自饭糕之类的东西吗
什么东西
自饭糕
这是上海的一种传统早饭
那没有对就是因为在上海就是这些传统的早饭摊已经很少了然后你就是剩下的都是一些、
啊、
特别路边的摊子然后你觉得吃的时候就是、
啊、
都是灰尘
就鸡蛋灌饼、
啊
对对，
我跟你讲，就跟
怎么会这样
灌饼是一个感觉。
在深圳便利店还有卖糯米鸡的，你们居然卖糕？
哎呦，那就是，所以啊，你看你
们
深圳的便利店多好。
还有看到烧麦的耶。
你们
也太惨了吧。
上海的便利店那个711里面有鲜肉月饼卖。
好、
啊。
对。
牛肉烧饼吗？肉馅儿。
就当烧饼馅儿饼。
就是会有便利店会有一些地方的特色，然后就是上海这边像他们有那个是卖我们这边是卖那个刚刚我说的是什么呀？鲜肉月饼，对，鲜肉月饼。
多少你别紧张，
多少
你别紧张。
对，北方的这个便利店真的是毫无特色，就是
北方。
既没有煎饼果子，也没有这个老豆腐、
啊。不是，我跟你讲，雨前、嗯，那个、嗯、我前两天不是去北京嘛，不是出差嘛、
嗯，
然后呢，朵老师就交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让我考察一下北京的这个711便利店。
可你最后不是去吃的那个什么卤煮吗？
对。我不是去为了吃的，然后他当时就跟我提了一个品类，他说听说呢北京的711里面有一个这个叫做扁豆焖面的东西特别好吃。
我们有同事常年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是从那个就是红状元那种粥铺
衍生过来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开始就是红状元，就是那类似卖粥的地儿，它有那么一个。
不是，关键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
嗯，
哦，原来这个东西不是全国各地都吃，
不是，不是，不是， 我好像来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北京有这种就是扁豆焖面的
文化，神奇的食物。
然后我前两天还吃到了一个，就是把扁豆焖面弄得像那叫什么麻辣香锅一样，就是你可以往里加很多的料，就是可以加什么土豆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有
辣白菜呀，
对对。嗯，有
什么肥牛啊？我说我这扁豆焖面有点
高级的扁豆焖面，
你有点香锅的意思。但我们有个同事常年在那个711买扁豆焖面，然后据他说呢，就是不怎么样，就是味道比较寡淡，所以他自己呢，平时办公室里会备一罐老干妈。
不，我觉得我不对，我觉得我吃过好几个便利店的这个，就是那种。热菜，北京的比较常见，就是它是那种，就像盖饭或者哎，就是菜的这种，哎，什么
西红柿鸡蛋呐，
哎，对对对，
茄子呀，
都比较淡。它你说它好吃吗？它肯定比不了在餐馆里面现炒一盘好吃，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我觉得淡是合理的，你淡你可以自己加味儿啊，你做咸了怎么吃啊？
所以小董老师，你有那种所谓在便利店里？就是自己配一套餐的习惯吧，
会有的，因为有一些便就是不同的便利店它不太一样嘛，然后所以我会有自己的特殊要求，比如说，其实关东煮我是觉得711的比较好吃，它味道比较浓，但是呢，可能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就想吃的时候，我会去全家在上海会比较多门店，然后我会要求点原味的关东煮，比如说萝卜、玉爽豆腐、脆骨肠，但是让他帮我加咖喱口味的汤。就是只有全家有咖喱口味的。
这听起来很非常的这个老司机啊，这种对吧？
然后
特别的内行，主要是
对对对，
就这个味儿就比较浓郁，然后呢，像那个全家的便当，其实他做的一般，便当好的话是罗森，他的米饭都会调味，就是你菜吃完了，饭也可以吃完，然后就特别好吃，配着一起。但是可能有些便利店它就是本身的那个浇头就比较少，看起来铺满一层，那其实下面就是白饭，然后比较干，那个。就是便利店它有那个小小的冷柜区域，像全家的话它又有那个很多熟食配着，现在它有很多熟食料包，什么鸡汁百叶包啊，然后就是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料包就只是一个料，就是
对，它是一个浇头，它是一个浇头，它是一个浇头，就加个菜，就是你可能要再配个菜才能把你这碗饭去消灭掉，然后还可以配那个，就是他有现在，因为他现在门店多的话，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就是品牌进驻那种熟食品牌，像上海有个特别出名的熟食品牌叫山林，然后它是山林红肠，然后特别有名，然后它也可以买得到。
北京好像是有一些鸭脖子的那个熟食。
对，就是我会一个米饭，然后那个是基础，然后你自己可以点小菜，加个小菜这样子。
那甜品有推荐吗？
甜品罗森的好，罗森的甜品，因为他在日本，他是日本那个直接那个管理的，他的那个甜品是得过日本那个金奖的，所以他的甜品都还挺好的，是世界精品大奖的一个，就是长那个大奖的金奖。
是哪一款？是哪一款？
它的冰心玉，具体是哪一款我忘记了，反正你去看的时候，它上面有个小皇冠那种，你就选那种，然后它的冰皮月饼啊，然后什么冰心蛋糕啊，在就是都是挺不错的，就是在便利店那个当中是非常出色的。
因为我去便利店去的特别少，然后我对便利店的用法基本上就是当做一个比较全的那个卖饮料的地儿，就冷饮铺一样的感觉，就是基本上你想喝的东西 ，Seven 里边全都有
啊，对，
这
个也是
对吧？从有酒精的到无酒精的各种啤酒，有的时候你还偶尔能看到有精酿，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季节版的什么麒麟之类的东西，
是是。
然后小的对啊，然后小的红酒、白葡萄酒，然后什么美酒，甚至到 whisky， 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但是至少有
也是有
抢你走步这种还是有的吧？
抢你走步，
然后
那叫强尼行者，
强尼行，强尼走着，
真没有文化。
我他妈终于听懂了，我操！我还在想以前说的什么牌子，我那么没文化。
行者是吧？行、哎、行，
你怎么连强尼行者都不知道？哎、
然后之前在日本玩的时候，我对他有一个那个咖啡特别喜欢，是一个是一个那叫什么铝罐的，然后上面是可以拧的那种，它通常就要么搁在那个热，它搁在热的那个柜子里，或者搁到凉的柜子里，是一款黑咖啡。
啊、对对对，
然后我在北京意外的发现 Seven 里边有，
嗯，
然后就特别开心，每天都去买一罐，嗯。这个大概是我觉得便利店对于我来讲最有趣的点，就是我就是在那里基本上想喝什么全都能喝着。然后对，我之前觉得我桌上太空，然后我就去楼底的 Seven 买了一个高达的模型，然后放上去。
高达
对，你好像没有关注过吧？便利店里
没有
那个什么万智牌。
哦，这我知道，万智牌我知道。万智牌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来自于日本，就是日本的便利店里会大量的卖那种
卡牌，
卡牌呀、啊、卡包，各种这个充值的游戏卡、
哦、
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国内
也开始
有，
国内也开始有，但少。
我还在那个便利店里买到过，就曾经有一度很流行三国杀嘛，就是那种拓展包，通灵拓展包，
有的，我见过，有见过。
以前不还有卖点卡什么的吗？怎么会没有呢？
有有有，
少一点。
现在包括什么那个 Apple Store 的那个赠品卡啊， Amazon 的那个卡呀、
啊，
里边都有，还挺全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卖部的升级版。
小卖部的升级版。
小卖部。
就是我在上海，当然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对便利店的印象也就是这种，嗯，买个水，嗯，然后，就我很少很少会认真的在便利店里买吃的，
嗯，
就是，然后你也会先天的觉得便利店里是没有什么好吃的，
嗯，
但是呢，改观来自于两点，第一点在于说去日本次数多了以后，就发现。日本的便利店里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东西、
啊。是，我觉得这期别提日本，就是你
去
日本便利店，
我跟你
对
对
是。
然后不是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因为我觉得跟经营策略有关系。上海的便利店呢、
嗯、
是感觉上比起北京来讲更接近日本那种感觉。
是。
而且从它开店店的分布啊什么的，就是它商业区虽然也有，但其实它有大量的便利店分布于那个住宅区、生活区，所以它里面很多选品什么，我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没有特别仔细研究过，但是直觉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就会让我觉得上海的便利店里其实还挺多好吃的。然后你比如说你买个，你有时候我上次在便利店买。我想买什么来的？反正也是饿了，可能想买什么吃的，买水去了。捎带手，
反正就是饿
了。经过了，不是，本来是买水，然后呢，经过了一片大概是卖这个点心类的东西的这个区域，然后我就被吸引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已经不记得我具体看到什么了。但是我就就很明显的记得说，
等到清醒的时候，
那儿的时候
发现自己眼前摆着十个蛋糕，
并没有，我没有买，但是我驻足观察了一会儿，就是那个东西吸引了我，给了我一种，哎，好像这东西挺好吃的那种感觉。
然后等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一柜子上都没了，是吗？
发现
都吃完了，
不是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扣在了后台，然后正在准备签卖身契，对。吃了太多，只能靠卖身那什么了。
哎，那小朵老师，你每天比如说要去三趟便利店的话，
嗯，
你不会觉得就去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说没有什么需要买的吗？就是我每天都来，然后看的东西都是那些东西，你不会觉得烦吗？
并不会，因为那个便利店就除了这些熟食区域，它一直在不断的翻新，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零食区域也很棒，就是。
便利店会翻新的呀，我一直
多新鲜呀！
我一直以为便利店东西来来去去都是这些。
哎，
并没有，并没有。
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 以你的了解，便利店的更新频率大概是怎么样？
给我的感觉，它的最直接的外面的那个货架，它有一个货架对着外的，然后一个月基本上就会翻新一次。然后对，然后它会有各种季节的那个上新的东西，像最近我就看到那个便利店都有卖白色恋人，就是它有一些进口零食。对，
而且、那个、
然后还有看到那种
哈根达斯那个限定口味的，也是
有
某一个便利店专门供的那个口味，麻薯口味。全家对，
全家有，然后那个上海的Seven Eleven 买得到那个 Cold Stone 的那个杯装的小冰淇淋，啊、
对吧？你看你们都不知道吧？
北京我就没见过这些，
北京我觉得
然后
也有，
然后
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关注。
然后它会有一些网红美食，就是像那个 Seven Eleven 在就是有那个满汉全席的那个。方便面，就是那个30块钱一碗的方便面，
是什么鬼？30块钱一碗。
那我刚刚看到那个里面有肉的方便面，
对对对，就里面有大块肉的那个，
一大块叉烧肉的那个，
okay.
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像那种全球十大泡面排行榜前10的
那
种
东南亚
百胜厨，百胜厨的一些就是泡面，对，然后就是它会特别快的更新一些特别新奇的产品。那也是我非常爱逛的，所以我每次去都会看，哎，他上了什么，上新了什么。然后像最近的话，就是特别多那种，酸奶啊，饮料啊，新奇的饮料也是，就是便利店非常非常好逛的一块儿。然后我还买到过那种小瓶装的那个黄酒，就是进超市的小黄酒。
啊、
然后还有什么黑木耳什么。杏仁饮、黑木耳汁，就养生健康饮料，
这是什么鬼？我
什么鬼？
就听起来特别奇葩吧。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它的冷柜区是非常好逛的。还有那个像有一些他们是特别的那种，像摇一摇就是会变成那个、是个视频橙汁。但是它冰了以后，它摇一摇就会变成冰沙的，是一个同一
处的一块。我听说过那个。然后前两天晚上特别火，然后就拼字儿，什么我有病，什么感冒好不了的那套，那个饮料是不是也是在便利店出现？我在北京这边好像还没看到过，
反正
是我没注意。
反正便利店的冷柜和那个就是最对外的那个货架，它是更新是非常快的。
是吗？这我真的从来没注意过，因为我每次下楼看我们公司楼底那个 Seven， 就想买点什么之前没有的零食，我就翻来覆去看，就大概都是那几样，就
对，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就是各式的干果和这个。
对，就是北京的那种便利店吧，就让你觉得特别，
就是小卖部，
吃的本身就不好吃，你就觉得
就是小卖部，就还是小卖部。
对，然后呢，选的那些吃的牌子，你一看都是一些。要么就是那种特别土气的国营风格的那种老字号的感觉，要不然呢就是一些，当然对 Seven 有一个系列还可以，就是他自己的产品系列，我经常会买。
比如说
花生米什么？
你说 Seven 有自己的花生米
啊？自有品牌的，
你没有？对啊，自有品牌，你没有买过吗？
从来没有，我一般都黄飞鸿。
没有 ，Seven 是有一些自有品牌的那什么的。
每个便利店都会做自有品牌，
好
像
也没什么
意思。鸭米酱，然后
完全不知道，没注意过。
对，鸭米酱就是也是非常多一个产品系列，但是都不好吃，都试过，
哎，那你是会定期只关注这某几个品牌，还是说你偶尔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这个便利店？
基本上看到新的便利店，我都会进去看一看。然后
会有惊喜吗？小便利店？
哎，会有啊，就是像，小便利店的话，就是如果像传统的品牌，可能比较老化，我就不会去看了。然后有新的一些品牌的话，也有做得好。想一想，最近也不算新，就是那个家乐福它的一个家乐福的 Easy 的那个系列的那一块的这一条线还做得挺好的。
啊，有家乐福还有便利店，
它是超市和便利店的一个结合，
嗯，
然后规模比较小一些，但是里面的品类很全，然后有熟食区，然后有特别多的那个进口食品，然后意大利面，然后他会教你一个，给你一个菜谱，然后这个货架上就是酱面，然后金枪鱼的料就是都帮你备好，你直接拿走一套就好了。
哦，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些啊无知的人类，
一下子觉得自己长了一些见识。
那如果我是一个素人啊，我也想了解，像能像你这么专业的了解便利店的动向的话，那我是需要每天都去看一遍吗？还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途径？比如说你订阅一些什么号啊，或者是关注个什么什么微博呀？这个会定期告诉你。比如说什么什么店又有什么新东西了？
他们官方会有网站的，然后
小土老师给你打广告的，你怎么反应那么慢呀？
啊，是吗？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爱格吃饱了。
小命
不行。董老师，我司的公众号并不会经常更新便利店的小新闻。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关注朵老师各自己的微博以及这个没事干研究院的，他们会经常做很多很奇特的选题，就是这个不是广告，这个真的不是广告，就是朵老师有大量的选题灵感和我们产品开发灵感，我觉得都是来自于他在便利店的所见所闻的。
对，没错，我就会看到特别多奇怪的东西。
然后我经常就是朵老师说一个什么东西，说一个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然后朵老师就如数家珍一般说出这是哪个便利店的什么什么产品，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场景，你知道吗？
嗯，
那
是
你在
北，我不知道北京和上海的便利店的运营是怎么那什么，然后但是感觉上真的是，我就觉得上海便利店还真的挺好的，运营的也不错，你就能感觉到他们就是他们会做很多活动，会做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然后这个更新产品更新很快，然后产品也很与时俱进，他们会就有很多那种很新很时髦的那种产品啊，热门的东西都能看得到。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运营策略啊，或者这方面的。
这个说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深圳是没有罗森的，你们知道吗？
北京有罗森
吗？
北京有的非常少，北京罗森能加一块就十家左右吧。
对，深圳是一家都没有，全家也是相对偏少。
北京的全家我只在火车站见过一家。
全家是在上海最多，然后北方好像是那个 Seven Eleven 最多，然后南方
深圳
可能
有一个，有另一个品牌叫百里城什么的，那个会多一点点。
你知道当年，
每个区域都不太一样。
我跟你讲，当年 Seven Eleven 刚进天津第一家的时候，出现了挤兑的情况，就是大家排队，这个队伍有多长呢？就是可能得有个两三百人排队，然后 Seven 需要派一个人在门口发号，就是限制多少人进去，比如说一次只能放进去这个20人。然后出来多少人进多少人，然后就是
都快变奢侈品店了呀！我是什么扣取 LV 也就大概是这个鬼样吗？
就是这个场景我还真没见过，就是我是不大了解便利店这个梗在哪儿，就是它的吸引你的点在哪儿，杜老师。
心灵上的 peace 呀，你怎么不能理解呢？
对呀，
就
是
人家有情怀的，朱老师。
多尔，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曾经问过多尔这个问题。
嗯，
当时我印象里啊，我不记得原话，但是多尔大概描绘了一个说：你想你加班到很晚，走到你家楼下这个，然后你就看到有一家便利店亮着灯，24小时亮着灯在等你。
你觉得他在等你是吗？
它有亮灯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四处灯火都熄了，只有它还在等你。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24小时为你亮着灯，然后时刻有热食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呢？
你们是不是能对嘉宾友好一点？
不要加个门字，我可没说这话、
我刚刚聊了很久，我就想你们对便利店没有感觉，是因为就是是因为不是单身吧？就是这个城市生活的便利与否，就是单身狗才最有感触，你知道吗？
对，你看多少句话说，对我同意，我同意这句话有道理。
你同意个屁啊！王端端，你哪里单身了呀？
我不是，我是讲说多少这个有道理，所以我们不是很有感触吗？
不，可是对于我是单身过来，好吧，我来说说啊，就是对于我能找到心灵慰藉。我有麦当劳就可以了呀，你懂吗？麦当劳也是二十四，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那个
而且他能
给
我熟悉的感觉，我不需要每次进去他都是，哎，我们又换新品了哟，我不需要你换新品，我只吃
不不，他提供很多就是其他的便利，像那个如果像那个现在便利店不是都可以交水电费吗？然后就是这些账单啊什么都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住，然后有时候白天上班收快递不是很方便。然后家附近的便利店呢，它每个点的它可以那个帮你代收快递。
哦，这是上海的便利店吗？
对，
深圳
也
有，我最近发现的。
北京现在
它那个在那个淘宝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叫做那个叫什么天猫驿站，就是、那个、
什么点儿是吧？
菜鸟驿站，对对对，
叫什么领取点是吧？
对，然后你就觉得哦，下班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个便利店，然后直接拿个快递，然后买个热热的关东煮或者热牛奶回家，就边走边捧一个热牛奶暖暖手这样子。
因为我以前看过很多就是相关的报道，比如说这个便利店的卫生质量很糟糕，尤其是便利店这个自营的那个食物的卫生控制都很糟糕，所以我一直对便利店自营的熟食不是特别的敢吃。那你有过这个担心吗？还是说你一直觉得是 OK 的？
我是对以前那个就是比较老一派系的可能会有抵触，然后像现在新的那个，尤其我现在说的三家的话，因为它本身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流程制度，然后我也是因为我经常就是半夜啊什么会去的时候，就会看见服务员店员就把各种过期的食品，然后我要抢他都不给我。就是说绝不能卖。然后像那个包子的话，它就是我看着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就说已经超过他们的时间了，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然后就是超过多少时间他就不能卖给你了。就是我已经被拒绝过好多次了。
这个不是还有说他们那个熟食跟那个收银是一定要分开吗？比方说那个做熟食的人他必须要单独操作，然后他就
并没有。北京这边就是熟食这边给你盛那个吃的，然后把手套一摘就去给你收钱了。
是吧？我听说好像是 Seven Eleven 是有这个标准，
就是 Seven Eleven。我说的就是北京。
我在深圳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做熟食的人，他因为晚上就不供熟食嘛，然后白天供熟食的时候呢，做熟食那个人他就不会去做别的。
哎，你看一下那个直播间里啊，于老板说你们仨 get 不到便利店的点，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仨一直生活在生活不大便利的地方吗？比如北欧美大农村。比如北京，我觉得这句话由从东京回来的于老板说出来特别的直戳人心，你知道吗？就一针见油的就把我们家的痛点说出来了。
不是咱们正好
就跟你讲丹麦的便利店，丹麦的便利店我是去了，我上学那个地儿特别小，就是那个城市可能还没有，就可能也就是咱们这儿一个社区那么大。然后我第一次看到 Seven Eleven 是我去旁边的一个大城市，才知道哦，原来丹麦是有便利店的呀。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超过六点你就不可能买到任何东西了，除非去特别大的超市。然后你要想吃口热乎的呢，只能去中东店要个披萨或者烤爸爸之类的。
嗯，
所以就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这个所谓便利店的便利这件事情。然后回国之后，你要知道天津 Seven 入驻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了。
对啊，所以你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而且
从来没觉得
没感受到过便利店对 对生活是真的那很便利
的，
而且跟而且也跟北京有关系，就是北京那个便利店吧，确实就没有在家门口的，这个基本上都在这个 CBD 这种就是商业比较近
哦，
所以就造成说你不会你的生活并不会感觉到，但是如果你说只是解决个午餐啊什么这种呢，便利店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确实是你想象一下，你说你到家突然发现你这个，也没做饭，也没那什么，
嗯、那就拿起
电
话
就一家便利
店，408-123。
麦当劳也很美，我们下次做一期麦当劳，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能当嘉宾，对，我们都能当嘉宾，
对对对
对，一定要做麦当劳，
不一定麦当劳，
咱们
所有快餐厅，
不是，咱们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那什么，
嗯、
我刚才其实就想说太后那个一上来就讲了小时候那个庄园汉堡，这个我不知道南方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记忆，
没
就你们吃过一个汉堡，小时候那种汉堡。嗯，装在棉纸，就有点像棉纸的那种一个纸包里面，袋子里面叫庄园汉堡或者类似的。最常见的口味是火腿口味的，火腿里面有那种，
美
奶
糕，
美
奶
糍，火腿就是火腿肠的火腿，
是他他酱，对，但是那个是真火腿啊，那个是真的火腿肠，是一片的那种火腿。
是那个也不是什么真的火腿，
哎、是正经火腿，嗯。
那也不是什么正经的火腿、
啊、那是什么
就是你常吃的火腿肠只是淀粉少了一点，
那就是正经火腿吗、
嗯、那就叫正经火腿了
啊，淀粉少就是
正
经火腿了，
不是只有西班牙的那种才叫火腿好吧，
对啊、
嗯、
不是只有
真火腿
叫火腿好吧，
你知道现在的这种午餐肉为代表的肉类这种制品是拿什么做的吗，你相信我告诉完你以后就不想吃午餐肉了，
我知道
是拿什么做的，
我妈以前就在肉联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好像是实习的时候在肉，
就是实际上那种就是那种咸，就咱们讲咸腿或者叫咸水方腿什么那种、
嗯、
那就是那其实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正统的正经的火腿，对、
啊、
我只表达
那午餐肉拿什么做的吗，
午餐肉现在午餐肉大量的使用这种，第一是这个不太好的肉的部位，
嗯、
我指的不太好就是不是说这个变质的这个不太好，而是说那种边边角角啊、
啊
杂碎
啊什么的，
就然后呢会使用很多的这个什么鸡皮这类，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添加一定的这种口感，让这个并且提高脂肪量。
嗯，
可是你们总是有试过，只有直播没有录播哦哦，我们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说远了，绕回来，就是庄园汉堡这个东西，
哎、
你们自己去百度一下，你们自己去搜一下，看一下。
天津也有类似的东西，天津以前也有类似的，一般都是在那种一楼的小窗口旁边卖
的。我有个问题啊，我有个问题想问，我看到听众的回答，就是说你们如果半夜，比方说我讲12点或者1点之后想吃东西的话，你们能找到吃东西的地方吗？
我就跟方便，不要再吃了，你已经很胖了。
在北京
不是
一般就是鬼街这种地方了，北京大概只有鬼街是相对集中的选择。
我跟你讲，我有一年回国，我不说现在的事儿，我就说这个前几年的事儿，大概是这个
18几年，
06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不是你年轻的时候，是我年轻的时候啊。
1906年，
有一年回就是我回国第一天的这个固定的。那个戏码是同学来我们家，因为时差没找过来，所以我们就连聊带侃聊一宿。然后那一年呢，就正好两个同学来之后呢，聊到3点，又饿得不行了。我们三个人说这个出去吃个饭吧，然后在马路上走，这一路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开，然后就想我靠，我大老远回来，我就不想再吃麦当劳了，咱能吃点这个本地的东西吧，就死活非要找一个烤串，然后就在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的地带，
嗯，
知道吧？就旁边
东体西路
不是 天津，
天
津，就是
俗称红灯区吗？
哎，这个，
你干嘛那么激动了？
美容美发一条街，
美容美发，
人家是吧？
哎呀，
然后呢，就有那么一家，这个小灯还忽闪忽闪的，哎，还没关。这个吃了砂锅跟烤串，然后周围都是下班或者是准备迎接下一波客人的姑娘们。这个是那个年代就只能是这样了，就要么就是麦当劳，要么就是在这种地方吃。哦，最近几年天津突然流行起来这个二十四小时吃煎饼果子。有那么几家店呢，是这个晚上之后的生意异常火爆，就是你白天去没人，过了夜里
晚上
开始排队。
哎，但是等一下，我插一句，但是我觉得煎饼果子是一个非常适合晚上当夜宵的东西。
对的，对的，
对啊，挺爽，
对吧？
那几家店是怎么火起来的呢？是出租车司机，就拉夜活的出租车司机，加多人一个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正好旁边是两所大学加两家夜店，
啊，
所以大学生去夜店蹦累了、蹦饿了，然后出来吃个煎饼，然后回去接着蹦。
对，
嗯，还是回来接着说那个便利店的事儿。
对，
就是
对
便利店二十四小时开这件事情是最近才有的吧？以前也有吗？
有吧，一直都有吧。深圳的便利店很多都是二十四小时。
嗯、我了解，不是每一家便利店都会这样，但是总体靠近居民区的二十四小时的多一些。
就我一般会默认便利店就是二十四小时，就它不是二十四小时，我还觉得奇怪。
或者经常两三点钟，反正还是开着，就是要么很晚关，很早开，要么干脆就二十四小时。
因为有一年我同学去，那个斯德哥尔摩旅游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到丹麦的时候，他们旅游，然后说这个一定要穷游，就是以至于穷到说没有订任何的住宿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穷游，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竭尽一切办法省钱。然后他们一开始想睡在那个火车站，然后发现过了十二点之后火车站就开始轰人了。然后冬天啊，这个十二月份的斯德哥尔摩那个雪下的就是那个膝盖那么厚，然后他就满处找，麦当劳也关了，那个地方麦当劳都不是二十四小时的。然后他说他们俩在一市中心的时候找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开门的 7-Eleven， 然后俩人进去之后买了一杯咖啡就一直坐着，因为咖啡可以免费取，就一直在那坐着。就一直做到，就大概是从夜里一点一直做到三点，然后让电影给轰出来了，就差一点就冻死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啊，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这个国外的这个便利店还有二十四小时开，这我之前在国内都没遇见过呢。
嗯，
你们北美便利店也是这样的吗？
不会啊，北美便利店也经常开二十四小时啊。711这些店，你经常凌晨三四点去都还有。然后像美国的话，还会有卖披萨呀，会卖香肠啊，对啊，炸鸡翅啊，这些东西确实半夜都还是有的，这个都还是有的。然后你想吃，
而且我是验证过，就是反正我们加拿大那个我们其实那严格说不是便利店，但是或者它可能是本地品牌类似便利店的这个业态，这个它就是它那种店更像雨前说的升级版小卖部，
嗯，
更接近一些。然后但是这种店呢，你像它半夜是会做炸鸡的，现做哦。
啊，
哦哟，
它不是说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一个保温的盒子里面，
嗯，
然后这个半夜现做炸鸡。所以那个这个倾城说半夜吃炸鸡这事儿，我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这个太
那你叫我肯德基不就完了？
肯德基不，对不起，我们那儿没有二十四小时送
肯德基。肯德基哪有二十四小时？
并没有。
肯德基不是二十四小时的吗？
不是啊，
我不知道，反正在我
不是，
不是的，嗯。所以
我在深圳半夜想吃炸鸡，就直接去楼下的茶餐厅就好了。
茶餐厅还有炸鸡呢。
有炸鸡薯条可好吃了，现炸的好吗？
可以的。
哎，其实我觉得在北美啊，包括欧洲也是，其实便利店的形式是加油站的那个小超市。
对，我觉得是，就你应该这么讲，应该说是加油站的这个卖东西的部分都特别的丰富。
哎，对，就特别像便利店，就是也有很多这个热热乎乎的东西，包括
北京的吉野家好像不是24小时的，啊，
吉野家，不是吗？
好像不是，
不知道，没概念，
嗯，
我印象里不是，我没见过24小时的，
嗯，哎，那小杜老师，你平时？进一家你常去的便利店，你通常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浏览的顺序吗？
浏览的顺序会有啊，会有那个先是面包架，然后
果然是要吃些顶肚子的
面包架，就是你他们的面包会比如说跟一些传统品牌会有很大区别吗？比如说什么巴黎倍儿甜之类的，
巴黎倍儿甜。
那个不巴黎就是并没有，对，就贝甜而已。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些它会有一些我特别喜欢它那个麻薯面包。
哦，我也挺喜欢的。
对，它有一些它是偏日式的那种面包，
软软
嫩嫩，然后软软，然后你用微波炉叮一下，然后就里面就是像棉花一样，就特别的软和。
所以这个是放在面包那一档的。
对，在面包那一档的，然后会看是算是甜品档、
嗯、
然后会绕去他那个他后面应该就是他的那一圈，就是他的一些零食区，就是新品零食区、
嗯、
然后呢再绕到那个冷柜、
哎、你的意思是说会有一个区叫新品零食区是吗？就是
一般就是你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就是对着外面的就是他上新的那一块儿。
哦、
嗯，
我们公司楼下、
嗯、
完全不知道这个。
对，因为我们公司楼下的那个最靠外边的那一个架子上卖的都是生活用品，什么袜子呀、铁刀啊，
说明陈列柜不行。
那说明他们陈列对不太好。然后他有时候现在因为有品牌，他会做一些出一些品牌联名款，就是之前像什么 Hello Kitty 的限量的杯子啊、
嗯、
那种，对，啊、
嗯，
然后再过去的话，就是会去看一下那个整个的那个大冷柜，就饮料柜和大冰柜那一块。
嗯
嗯，然后就如果是饿的话，就去看一下舒适区。
哎，那你多年下来的这个经验，你有没有说，就像有些这个星巴克达人那样，会有很多黑话，或者说特别专业，自己传一个什么东西组合出来的那种，就类似于你刚才那个咖喱味的关东煮，
咖喱汤，就加咖喱汤这种，
对，
咖喱汤。
就是所谓一些，就是那个，这叫什么潜规则类的，
潜规则类，
使用店就是便利店的潜规则，
便利店的潜规则，
嗯，
这种好像
就多少人，多少人有没有？
但是我现在就是走进、
嗯，
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走进便利店，然后那个店员就是会直接。拿出你的快递递给你，然后你可以，我甚至有时候就是把一些就是东西那个特别重嘛，然后就不想背，然后就直接挂在便利店里面，就是你可以，就是他便利店小哥，你跟他打好就是招呼，然后的话他会，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在生活上的帮手。可以帮你打点一些东西，
嗯，感觉
就是家附近的便利店的小哥，
感觉便利店还有社交功能，
嗯，
我觉得也就是某些地方的便利店吧，你看北京这边，
北京，嗯，对，北京这方面确实是差点意思，我到了上海以后，
嗯、
然后就深刻的这个感觉到了这种差距。
是吗？就有了便利店就不需要男朋友了，是吗？
不是，倒不是，就是确实方便很多。上海这个，你说大家都会觉得上海比北京方便，但其实很多就是这种方方面面。你比如说便利店的这种，我在北京，在上海有一个特别那什么的，就是我需要我非常确定，就 就比如我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哎，这个，在北京呢，我可能如果在我不熟悉的区域，我就会非常的困惑。但是在上海这种地方呢，你非常明确知道，你半径一公里以内肯定是能找到一家便利店，100%。除非你去了这个外环什么以外或者太特别偏僻的地方，所以还是我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理解这个独老师说的这种，就便利店是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有一种你看那儿总有一家等着我的那种感觉吧。
对，因为它比较灯光明亮，然后让你觉得它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懂。
然后无论什么时候过去的话，然后又沿街铺，然后如果你是家附近的话，就是每个店员基本上都熟。
所以情怀就是这么来的。
下次
你看那个直播间金主老师说那个，他说如果某个时候特别想吃某便利店的东西，但如果离家里有1到2公里，就会觉得跑过去有点辛苦，然后后来他用了某外卖的这个代购便利店服务之后呢，他就开始叫这个外，就让外卖去买便利店的食物，然后就会觉得超级有罪恶感，然后觉得自己超级废柴，超级懒惰，都不敢看送货小哥的脸。
不过便利店的确就是最早的时候我是记得，就是全家便利店是可以送外卖的，就是直接打电话到店里面，那个
这么厉害，
对，就会打电话，就会拎个篮子过来，但是看店，就是不一定每家店都可以，因为他有时候店员只有一个。
嗯，
然后
是北京小区里边的小卖部也可以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说
对对对，然后
他也上。
嗯，对。
然后最早的时候那个全家他是有那种就是超市的宣传单页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拿着那个单子再回家翻你要什么然后点。
越来越像
一
百步了。
哦，然后现在会开的多了嘛，然后就不用没有这个困扰。
嗯
哦，
开多了也还有这个困扰啊，谁想下楼去买个便利店啊，还不让他送上楼来，多轻松。
这个
出去见见人。
卢老师已经觉得没办法把话接下去了。
对，跟你们这些废柴聊不下去。这个下次你们俩来上海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在便利店吃饭吧。
啊，
哎，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便利店，上海有那种奥特曼主题的罗森店。
哦，
对，他会做一些主题店，
是是是，
奥特曼主题，还有柯南主题的。
我知道，因为我朋友是罗森的那个员工，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就定，就也不是定期，就他经常他的朋友圈里会发一些说他们罗森最近要跟哪合作了，哪些店会有一些什么什么主题。
对，
然后好像还有什么可以收集点卡这种活动是吧？
这听起来特别适合废柴的雨谦老师，啊，
这不应该适合废柴的你吗？
我并没有，
都是废柴的感觉，
我可不像您，哎呀，简直沉迷于日本动漫无法自拔。
然后他还有就是像那种，因为他沿街很多沿街嘛，然后你就叫车的时候就定位定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不用晒太阳，如果下雨的话就可以在那个超市里面等。然后你有一些某些时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叫车，然后手机发现只有8%的电，或者就是很少很少，就很怕那个车没来之前你的手机就没电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进便利店，然后那个就是去他们那个做便利店那个现在都有插座，然后就是可以充电。
嗯，
天哪，便利店竟然有这么多种打开方式。
对啊，现在很多便利店不还有那个小桌子，你可以坐在那儿吃吗？
对，
啊，
就是你，
对啊，可以坐在
那儿，就是，
对对。
你就是它有一根小的那个对着街铺的，你就可以看到实时看到路况，然后你也不怕司机找不到你。
所以这样不会觉得很心酸吧？就是电影里一般形容一个人很孤独，就是拍一个他在便利店里一个人吃某个东西的镜头。
有啊有啊，我曾经在年三十的时候就看过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在便利店里面吃，就大年三十在便利店里面拿着一碗面，我拿着一碗面，然后我当时觉得好想哭。
嗯，有吗？
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在任何地方自己吃，
对
啊
对
啊、
你这
人吃都吃碗面都很想哭，好吗？这跟便利店并没有关系，
好吗？
就是你知道，哎，雨前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三星校餐里面有一集，就是关于炸鸡的
鸡块吧？我看了，
对，
鸡
块，对，然后。后来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想了一下，可能对于这个日本的小朋友来讲呢，下学以后去便利店买点零食，就跟咱那时候这个放学了到门口，
你跟你
说小卖部，这就是一样的，这种感觉是那什么的，只不过他这个是一个更高级的形式嘛。
是
是，
嗯
嗯，
有道理有道理，
是的，
高级小卖部，嗯。
哎，那你这样吧，就时间也不早了。那个独老师，你大概你常去的这几家，你每家推荐一个单品吧。
啊，好呀。然后推荐的话，像全家，我推荐那个早上的现磨羊日光豆浆。然后，对日光豆浆，因为它是那个就是比较易得，然后又品质比较好的豆浆。
嗯，
然后像那个罗森的话，它的便当系列，
嗯，
是非常的，还有它的甜品系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嗯，然后 Seven Eleven 的话，那个它的咖啡不错。
嗯
嗯，
它的咖啡，因为它的咖啡机子贵，然后尤其在其他地区我不太了解，因为他在上海的话，他是那个统一管理
的。北京的 Seven 好像是没有咖啡机的，我那天去看了，
没有，
家都
没有，没有。
深圳的好像也没有。
北京的 Seven 是日本直营的，好像直接经营的，跟上海。
等会儿你说北京的是日本直营的？
对对对。
然后还自
创
那个样子。
我上次特别问过，就是、
嗯、
对，好像是日本人管理的，嗯。
所以就自成这个样子。
可能不是。经营不善，然后还有
估计还是主要是北京的消费者太刁了，你就像、
嗯、
像雨前老师这样的，对不对？
是是是、
啊啊、进去以后非跟人要鸡蛋灌饼，你这玩意儿你说你让人怎么做生意？
嗯，
没有我看一圈，没有就早了，对吧？一个店连鸡蛋灌都没有，你像话吗？
对对对对，生意多难做，
对呀、啊。但是他们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这些便利店里边都没有香菜。
对对对对对对对，全部便利店里面都没有香菜，嗯、我也发现了，
非常值得肯定。你看你，
我必须给日本711集团写封信，我说我强烈要求在中国的711便利店出现香菜制品，为什么你给我们吃香菜？
那你自己吃去吧，
香菜专门店。
哎嗯、太鬼畜了，哎呀，今天谢谢小杜老师了，然后那个聊了那么多，对了，这个说两句题外话，就是有其实我们上礼拜是路过的，对，我们路过邓岩，我们跟邓岩老师录过一期关于这个科学喂养宝宝的节目，
嗯，
那个那天听直播的你们都听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那个录播呢？是因为王登登。嗯，
不，是因为荔枝的这个客户端的问题，真不怪端端。
就你看你这玩意儿，你连彬彬都听不下去了，你要点脸行不行
啊？啊，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我弄的吗？对吧？嗯，都完了。
卑鄙，无耻。
这次呢换了彬彬来录了，那个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看彬彬就好，
但这事也很难讲。我跟你说，
对，
那下次就说彬彬。
太过分了。
嗯，那今天谢谢这个小朵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上海便利店的故事，
嗯，
然后同时我们三个人又同时这个，这个感叹了一下北方的便利店是多么多么糟糕，希望北京
没有，我没有没有上海便利店挺好的，上海便利店挺好的，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人。
欢迎雨辰老师和彬彬老师来上海，我请你们吃便当。
那我们就
你干嘛那么激动？
那我们就祝愿小杜老师早日脱单吧！啊，可以不用每天都去便利店了。
太恶毒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边，
哎，如果你经营便利店，欢迎联系我。
对，
经营。感觉嫁给一个便利店的这个店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那我跟你说，这便利店就要完了，
额外的安全感。
不够小豆老师自个儿吃的，我跟你讲。今天新上的货全让老板娘吃完了。
不用，那小豆老师就辞职，直接在这店里当采购就完了嘛。
就采购下来东西全给吃掉是吧？
先试货是吧？先试货，
嗯，
没错，
可以，
多好的。
那今天谢谢小豆老师啊，这个也不早了，各位
好，
大家晚安，拜拜，
晚安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